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圣所当中，愿主你施恩引导我们，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做成你的工作，讨主你的喜悦。我们把这段时间都交托，但愿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一同蒙恩。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我想问一下，我可以脱口罩是吧？可以哦。如果就戴着口罩来讲到，我看可能会气不够。我们想看到说，在自从2020年的新年之后，这个新冠病毒入侵新加坡，我用这两个字入侵新加坡，以致使到我们看到从那个时候是一直到今天，这个疫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疫情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是全面性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我们看到说家庭都一一受到打击，甚至我们看到说整个世界的这个运作都几乎停顿不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人们的生计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我们看到是很多人失业，有很多人的薪水被减，还有呢，我们看到有些人甚至要接受国家的这个救济。我自己在想，我是否今天适合在今天讲这样的道，在这样的困境的当中，我仍然还能够先讲奉献的真理吗？我还能够讲吗？如果我在讲，几乎好像是不大可能。我在说的话，可能在座的当中的人一些受到伤害，因为我们可能失业，可能我们的收入受到影响。牧师，我们已经捉襟见肘了，你还要雪上加霜，甚至什么落井下石 ？How can 牧师？你怎么可以讲这样奉献真理的道？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奉献的真理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对圣经的教导就不太了解，甚至我们对圣经中的这个捐献的事情有所误解了。因为我们看到说捐献或者奉献不在乎你的环境或者是你多少，而是在乎你的心态，甚至你要对奉献有所这个真理有所认识。有一次，有一个挑野鸡的一个农夫在山间里面走，他里面走，那突然间他迎面有一个过路客看见他，那过路客很惊讶，很惊奇，说：“哎，你挑的是什么鸡？野鸡嘛，大家看过野鸡吗？啊，但有一些野鸡很漂亮，它的尾巴很长的，然后这个农夫就知道这个人不识货，他说我挑的是凤凰。”哎，凤凰，哎，我从来没有看过凤凰，我有听说。这个人大喜过望的时候，他就向这个农夫说：“你是否可以把它卖给我？”那个农夫知道他不识货，这我不卖。然后说：“好，我出100两银子，卖不卖？”不卖。那么我出双倍的这样，卖不卖？好了，双倍的就卖给你，一只野鸡值200两银子。那么那个人以为他是凤凰，就带回家，因为他明天想要把它献给谁？献给国王。哪里知道他的那只鸡呢？晚上就死了，因为他不懂得养，有鸡就晚上。所以这个人非常的难过，他难过的不是因为他损失的200的这个银子，而是什么？而是惋惜，他没有办法把这只鸡，不是鸡，这只凤凰，要献给国王。但是这样的事情呢就被传开了，所以人都知道说，哎，这个人哇要献一只凤凰给这个国王，而且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而且这个人的心也是什么非常真诚的，要把这个东西献给国王。当然了，这样的消息就传到国王的口中，国王听到了非常的感动，于是赏他更多的奖金。当然他所得的这个奖金是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那200块。当然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你奉献给上帝，上帝就会加倍的偿还给你，不要想这样想，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神学。但是如果你奉献给上帝，上帝肯定会这个回报你，但是可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物质， 很多时候是在属灵上。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心态，那个奉献的那个心意，而上帝所看重的，只要我们有一颗这个愿意的心，我们奉献给上帝，上帝自然会悦纳我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我想哥林多后书8章1到9节，我想请大家先了解两个观念但是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这段的圣经，因为我一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有两个观念我想要先让大家所明白的。第一个观念就是恩典。我非常喜欢一本叫做环圣译本的圣经，是我们洪长老他所这个推行的，这个不是新译本，而是另外一个译本，环圣译本。环圣译本他把这个8章4节的那个经文把它翻译成是什么呢？再三请我们让他们得到恩典。他说再三请我们让他们得到恩典，他把那个恩典翻译出来。还有在第6节的时候呢，我们讲新译本是将开始了这个慈善的事，他把它翻译成开始了这个恩典的事情。还有第7节，他也把这个慈善的事情把它翻成恩典的事情。所以总共来看，我们第8章1到9节的时候，总共出现了5个的恩典。第一个就是第1节的恩典，第4节、第6节、第7节，还有第9节都讲到恩典。所以在整个的奉献的观念的里面，我们看到是他所要呈现的是彰显的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第二个观念想要跟大家所思考的，那个就是跟第一个观念相同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慷慨这个字，或者是捐献这个字，或者是乐捐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也是什么？恩典。哦，原来是我们奉献其实就是恩典。一个人有力量奉献，就是证明上帝有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奉献的话意思说上帝有恩典给他，所以奉献就是恩典的彰显。这个是想先让大家弄清楚这个8章1到9节里面有关于恩典的观念，与关于乐捐或者是慷慨的这个奉献的这个观念。如果我们弄懂了这个观念之后，我们接下来讲的大概大家都能够明白。那我在想，请大家看我的主题是什么？我的主题是奉献，良性的增进。为什么我会要放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之所以放这个主题，乃是因为这是保罗的言论。请大家看第1节，在8章第1节，他说：“弟兄们，我现在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典告诉你们。”保罗在这里用了修辞学的技巧，来把这个所谓的比较，可能大家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读过修辞学的类似这样的东西，他其实在就是用这个修辞学的方式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比较来刺激哥林多教会做这个捐献的事情，使到他们在这个道德的这个意念上产生了一个增进或者是竞争的一种心态。保罗就是拿这个马其顿教会他们的这个例子来刺激来勉励哥林多的教会，让他们能够发愤图强来奉献。其实我们看到说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将哥林多教会或者是马其顿的众教会那么放在一起，他们变成一个竞争的对手这个就是8章1到9节所要给我们所看到的。就好像大家如果有圣经看第8节，他说借助别人的热心来考验你们的爱心是否是真实的。所以你看第1节是马其顿教会的恩典，给一个竞争对手给你看，然后第8节告诉你说这个竞争对手让你们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真实的爱心表达出来。所以两个竞争对手就出现了，就是一个竞争对手出现了，那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当然保罗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竞争的对手，那一个是完美的竞争对手，那个是谁？那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竞争对手。所以保罗在这里举出了耶稣基督是 哥林多教会所应该效法的，用他们的财产来使穷人得到富足。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就出现了良性的震惊或者是竞争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如果大家看第一节和第九节，都讲出现两个恩典，马其顿教会的众教会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原来我们看到说，因为有恩典才有奉献，有奉献才显出恩典的这个奇妙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他们都是哥林多教会良性竞争的这个对手。第一点我想要跟大家所思考的，那就是良性竞争的对手是马其顿的众教会。在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是在主后55年，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在哪里？保罗是在加拉太和哥林多，所以呢他在那边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在那边写出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心态心意。然后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是在主后56年，就是一年后，他那时候他不是在哥林多，他是在马其顿的教会。所以他在马其顿的时候，教会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马其顿的教会要求他们在圣徒的供祭上有份，所以他就借着这个例子来提醒或者激励哥林多的教会要做这个捐献的事情。同时其实他在哥林多后书9章那里，他也借着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爱心想要奉献的事情来激励所以马其顿教会的奉献。所以你看到两个竞争的对手，良性竞争就出现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应该认识所谓的马其顿的教会，大家知道马其顿教会是他这边讲一个字众教会，众教会的意思就很多，就包括谁？包括腓立比教会，包括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以及比利亚的众教会，而不同的教会。保罗之所以向哥林多教会提到马其顿教会他们的慷慨的奉献，原因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在早之前他们已经答应要做出捐献的事情，他们已经讲说我们要奉献，只不过是因为延迟了，他们延迟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奉献，因为这是你们答应过的事情。还有呢，我要借助马其顿的教会来怎么样激励他们，勉励他们来奉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哥林多的教会延迟不奉献？理由很多，但是我想到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那是什么呢？因为他灵性低落，灵性低落，灵性低潮，一个教会的灵性低落的时候，他们的奉献自然是不慷慨，对吗？这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另外可能是他们受到那些假师傅的那种诈骗哦。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诈骗这个分子，即使是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这种假教师假先知来诈骗教会的钱，所以保罗在这里旧事重提，就是要他们想起一年前他们所做出的承诺。让我们来看马其顿的教会怎么样成为这个哥林多教会的竞争对手，请大家看8章第1节。八章第一节这边讲了一个观念，是我们所有奉献的一个基础。你能够做奉献，你能够做捐献或者是慈善，这个基础是不可免的。那里讲是什么？你们看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典。我再说，原来我们奉献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请大家注意，保罗说我们如果能够奉献或者能够做捐献的事情，不是你要做慈善，绝对不是，不是你要积功德，也不是这个观念。你能够做这个捐献是因为上帝已经把恩典给了人。那么这个恩典我们再等一下看第9节哦，请大家注意，这个8章第9节是一句金句，大家可以去背，也是我们常常背的这节经文。他把所有的这个所谓奉献的恩典的那种观念 把它表达出来。因为这里讲说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了贫穷，借助我让他让我们的贫穷成为富足，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也是我们捐献或者奉献的基本的基础。保罗的意思是，一个人当他有富足的时候，不论是金钱上或者物质上或者是属灵上，这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他要效法耶稣基督，把自己的富足帮助那些不富足的人或者是有缺乏的人，使到他们能够富足。所以马其顿的教会就给予我们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榜样。我想马其顿教会有三个很特别的这个特色，捐献的那个特色让大家知道。第一个就是他们在不足的当中仍然有奉献。我再说，他们在不足的当中仍然有奉献。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马其顿的教会在受到极大的患难以及极度的贫穷的当中，仍然有这个满意的喜乐来做丰厚的奉献。他们面对两种，第一个是面对很多的这个考验，信仰的考验，第二就是他们面对这个极度的贫穷，他们仍然能够奉献。这是我们一般人所不能够理解的。我想用电脑或者是用今天的数据啊，这个我们今天很喜欢用数据来做事情，这是我跟圣经有点格格不入的。圣经并不是用数据，如果你看很多圣经的那个所谓的经文章节，都不可以用数据来做东西的，是吧？5000人怎么样打50万人？不可以。在不可能过红海的时候，过红海，那个你用数据来做根本不能够做。电脑 AI 都不能够分析出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可能呢？我自己在极度的患难、极度的贫穷当中，我仍然能够奉献，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你怎么要我去顾别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旦加上恩典这两个字，一旦加上恩典这两个字，什么都可以，他就可以从他的心里面浮现了这个所谓的满恩的这个满意的喜乐，以致他们能够做一个丰厚的慷慨的奉献。这个就好像哥林多后书6章第10节保罗所说的，好像是贫穷，但是却能够使别人得到富足；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却是什么样样都有。啊，这个就是恩典的表达。英国有一项调查，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的。英国的一项调查，他说，在英国的人当中，大概一年收入只有5000英镑的人，5000英镑啊，一年收入，他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贫穷人，他们的奉献的所谓的不是奉献，他们的捐献做各样慈善的，一年他会拿出大概 4.5% 来做捐献各样的慈善工作。那个一年收入超过5万块英镑的那些人，一年他所做的捐献呢，就是慈善的工作，只有 2%。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是什么有钱人的奉献捐献往往都比穷人少，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是英国的报道。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就好像马其顿的教会一样，在极度的患难当中、极度的贫穷当中仍然有所献。有一点我们要问的，马其顿的教会怎么会落入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光景呢？极大的考验和极大的贫穷。马其顿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发达的农业和牧业以及这个矿业，这样的一个地方应该很有钱的。但是呢，那里的教会为什么贫穷呢？因为是相信了耶稣基督。你相信了耶稣基督造成你的贫穷，为什么呢？因为你丢了工作，那个时候你相信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请你，或者是人家将你解雇了，或者是你相信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要跟你做生意上的来往。但是马其顿的教会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考验，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失去，极度的贫穷当中，他们仍然有所奉献。 我想这是令我们感动，也是我们应该效法的。第二，他们的奉献是超越的奉献。怎么样讲呢？马其顿不但在不足当中有所奉献，甚至超越了奉献。这是保罗为他们做见证的。请大家看第三节，他说我可以做见证，他们是按着能力，并且是超过了能力。我想连保罗自己都感到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用 的用词的里面，他几乎不可以想象马其顿的教会竟然有这样的捐献。保罗自己都感到惊讶，因为他说他们是超了他们自己的能力。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种乐捐的，不是别人强逼他们的，而是他们心甘情愿的。请大家看第四节，第四节我慢慢念给大家看。第四节他说他们自动地再三恳求我们准许他们在供应圣徒的事上有份。他说自动地再三恳求我们准许他们在供应圣徒的事上有份。我觉得那个环圣译本译得非常好，因为环圣译本还在上面加了一句话，刚才我所说的再三地求我们让他们得到恩典。请大家记得再三的求我们让他们得到恩典，就是在供应圣徒的事上有份。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他当他们面对极大的考验，在这个极度的这个贫穷当中仍然有所能够奉献，这是讲法是一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大家可以想得通吗？请你让我们有所奉献，以致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想得通吗？想不通啊！求你了，让我奉献，让我们有所捐献，以致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哎，奇怪，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这样我们就可以奉献。他说：“求你让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以致我们在供应上帝的事情上有份，圣徒的事情上有份。”原来一个人做奉献是要得恩典。奇怪哦，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你今天奉献给上帝，那就是代表你要从上帝那里得恩典。其实他的意思，我已经得到恩典了，所以我就能够奉献。这是马其顿教会的心态，但是他们一直想要得到上帝更多的恩典，以致他们要做更多的奉献。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看到马其顿的教会透过捐献的事情来做成他们奉献的神学，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很少听过有人这样啊。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会友跑来跟牧师说，牧师求你帮助我能够在这个事情上来做捐献，因为我要想要得到上帝的恩典，那我就说他就像马其顿的众教会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讲为什么我可以在这样疫情糟糕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讲奉献的真理，因为那是马其顿教会的这个所谓的榜样。第三，我们看到说他们的那个特色是什么？是奉献的次序。最后我们看到说马其顿的教会保罗给他做一个总结，那个总结是说他所超越，他说他们超越了我们所期望的，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献给我们。是的，我们看到说他们奉献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上帝，然后他们就可以献给保罗，献给教会。这是我们奉献的秩序。如果我们奉献的那种心态只是说要做慈善，只是要做积功德，只是要得名誉，对不起，这是不蒙上帝悦纳的。一个人想要奉献是因为他本身已经把自己献给上帝，这样上帝才悦纳他的奉献。如果我们以为说想借着奉献来蒙上帝的悦纳，对不起，那是错误的观念。是因为我自己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称义或者是蒙圣洁的儿女的时候，我的奉献才蒙上帝的悦纳。这是马其顿的教会。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来效法他们。今天我们可能不是像马其顿教会面对有信仰上的问题，有了，我们面对信仰上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来教会崇拜已经受到拦阻，信仰受到这个考验。当然我们也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我们的收入受到考验，但是我们可以不要奉献吗？ 不可以。 No， 我们要效法马其顿的教会，我们要想得到上帝更多的恩典，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给上帝，由上帝所悦纳，求神帮助我们。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所思考的，那就是良性正经的那个榜样，那就是耶稣基督。当保罗把马其顿教会的那个奉献的恩典讲明出来的时候，他讲了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不是命令他们，不是命令这个哥林多教会一定要奉献，而是激励他们，勉励他们，要他们效法马其顿的教会，但是同时告诉他们一个最最完美的一个榜样，那就是耶稣基督。有学者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是一句既有这个福音的简易的说明，以及这个完全奉献的一个意思，有两个意思，我觉得是真的有两个意思。你看这一节的经文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能够他让为我们成为这个贫穷，使到我们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一节计划充满了这个福音性，同时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那个奉献是完全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恩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嘛，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恩典？原来耶稣，所谓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当他这样献出他自己的时候呢，就是让他自己有所损失，使那些不配的人得着帮助。耶稣基督的恩典竟然是让他自己损失，自己吃亏，自己受苦，让那些不配的得到所应得的东西，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大家想得通吗？所以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他们就明白这个观念，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极大的这个考验当中，极度的贫穷当中，他们仍然有所奉献，他们的奉献完全是效法耶稣基督。奉献是指到自己得到亏损，别人得到益处，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圣经继续的告诉我们说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性，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富足的，是告诉我们他在天上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天上是既有极大的荣耀和尊贵的。耶稣基督的富足是什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个本位上，就是他在本位上他是永生的上帝，他在这个能力上他是既有大的能力来做万事的，他在什么地位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这么如此的丰而这个富足的时候，这样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本性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怎么会变成贫穷呢？原来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他本来是与上帝同等的，然后他不以上帝为强夺的，反倒那么虚己，那么起了人的样式啊，而且成为一个奴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使到他变成是一个贫穷，这个贫穷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他是从富足当中变成贫穷，这个贫穷是没有人能够及的。我们不像耶稣基督这样的贫穷，耶稣是这样的富足，然后变成这样的贫穷，然后这因着他的贫穷使到我们能够得着富足，他的富足是变成贫穷，这个贫穷足以让我们得到富足，因为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各样的恩典。不但如此，这样的贫穷使到我们富足，不但得到天上属灵各样的福气，还得到什么？还得到跟耶稣基督的角色兑换，因为他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使到我们能够蒙到上帝的赐福。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上帝，这个是今天耶稣基督他的贫穷让我们得到富足。如果今天我们不像马其顿的教会有所奉献，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不到耶稣基督的富足。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大家没有奉献，那么是代表你从来就没有领受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对吧？换句话这样说，所以我们重新要思考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奉献。最后我要跟大家所思考的就是良性正经的这个实行，那就是哥林多教会。当保罗向哥林多教会提出马其顿的这个竞争对手，又向他们提出竞争的这个模范榜样耶稣基督之后，他就告诉他们说，请你们快点回复作为你们的这个乐捐吧。这是一个良性的增进，或者是良性的竞争，好事不落人后嘛。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就要求哥林多教会做过当年他们所承诺过的事情。有两方面是保罗所劝勉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富足的。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说，哥林多教会是很富足的。他们在哪一样富足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口才、在信心、在知识、在热情和爱人的事情上，他们都是非常富足的。但是他们就是忽略了上帝的恩典，他们就好像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用这个礼物纸给包住了，然后放在桌子上当作是装饰品。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他没有把这个礼物拿出来用，就等于白白浪费了上帝的恩典。他们连马其顿的教会的那个所谓的精神都不如。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请你们斜向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因为你们本来是富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可能是像哥林多的教会，对吗？我们在这个口才上，在信心上，在热情上，在爱心上，哦，这个都应该都有的。我们都应该像哥林多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不要奉献吗？如果不奉献的话，我们就像他们一样忽略了上帝的恩典。或者大家说，哎呀，牧师，我现在我们就像马其顿的教会，因为我们面对信仰上的挑战，我们面对这个收入上的贫穷。但是马其顿的教会仍然做奉献啊。所以不管你是马其顿的教会，不管你是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在这里说，请我们做出捐献，这是上帝的恩典。第二，我们看到说他欠哥林多的教会，他对哥林多教会有一个期望，请大家看第八节，他说，我这样说不是吩咐你，而是借助别人的热心来考验你们的爱心是否是真实。保罗在这里设了一个标准，让他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标准是马其顿教会的奉献，哦，是让他们有一个标准。那么马其顿的教会是自己把自己献给上帝，然后献给教会，这种真实的爱心是哥林多教会也是我们的教会所应该效法的。保罗很期望所有的教会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我在想，当我在这个疫情之下分享这个奉献的真理的时候，第一，不是要给大家带来压力，而是要大家把上帝的恩典拿出来用。不是给大家压力，而是把上帝给你的恩典拿出来用。第二，就是像保罗一样有期盼，大家能够在捐献的事情上效法马其顿的教会，更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后，我想请大家再思考这一句话：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的，为什么为我们成了贫穷？原来他变成贫穷，是要让我们得到富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仍然是贫穷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拥有耶稣基督的富足，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成为贫穷，以致他的贫穷使我们得到富足。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贫穷的，那代表你没有领受上帝的恩典， 也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辅助。愿主帮助我们，借着保罗这样的劝勉，重新思考，我们不单单只是要做奉献、做捐献，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肢体，彼此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帮忙，这个就是在身体当中彼此为肢体的这个表现，也是对整个世界外邦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愿主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这一番伟大的奉献神学，让我们重新思考你自己的恩典，更思考耶稣基督完美的榜样。愿你的圣灵这时候进入我们的心，激励我们，还有鼓动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做你讨你喜悦的事情。我们仰望，向你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